个崇祯皇帝就是个倒霉蛋，自从他登基以来11年了，就没过一天好日子，内忧外患，百孔千疮，真好像坐到火山口上相似。慢说这个人呢，有致命的缺点，就是他再有本事，这江山到了这个份上，也没有人能够力挽狂澜把他恢复起来了。就朱元璋活了也不好使，现在大明朝名存实亡，整个都烂了，都好像一个人一样，不仅有高血压、心肌梗死，另外五脏六腑没有没病的地方，你说这人还好得了吗？这个朝廷还能保得住吗？现在清兵兵分三路，前敌总指挥就是了不起的多尔衮，他派豪格领兵攻打山东的济南，派多铎领兵攻打保定府，他在北京郊外是坐镇指挥。这清军呢，已经是第四次进中原了，吃惯了甜头了。你想，在东北茫茫的草原上，那是什么生活？等到了中原内陆一看，好家伙，金山银山，土地肥沃呀，这地方太好了。大明朝积攒了这么多年的本钱，要什么有什么，而且清兵所过之处，烧杀抢掠是无所不为。青壮年抓去当俘虏做奴隶，妇女们抓去做女奴，长得有姿色的纳为妻妾，老弱病残者一律杀无赦，值钱的东西全带走，实在带不走的一把火全烧了。可叹呢，京畿的老百姓这涂炭就甭提了，是四处奔逃，叫苦连天。老百姓都说天子无福民遭难呢，这话是一点儿都不假。崇祯得着这个消息能不着急吗？因此火往上一撞，哇一口血喷出来，顿时是人事不省啊。秉笔太监王承恩急忙把御医给请来，一大帮会诊、止血、扎针、拔罐子、按摩、吃药，抢救了多时，崇祯这才明白过来。哎，他还真挺经折腾，将养了不到两天又恢复点精力了。睁眼一看，王承恩等人站在身旁，他就问北京情况如何。陛下放心，跟过去没有什么改变，满达子还没退兵。没有，不但没退，听说还要增兵。山东保定情况如何？陛下您安心保养龙体，这些事儿您不必问，叫您的臣子去办
啊。不，
我一定要知道详情，快说说陛下。这满人甚是猖獗，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呀。济南已经实现了，保定危在旦夕，老百姓叫苦不迭，是四散奔逃，整个都乱了套了。哎呦，崇祯刚好一点，一听了这几句话，顿时两肋发胀，嗓子眼发甜，又要吐血，但是他尽量控制着，这口血没吐出来。他让王承恩用枕头把身子给倚住，是半坐半躺。他接着问 洪承畴、孙传庭，秦王兵到了没有？啊，接着唐报，正在路上，急急往北京赶。他们怎么来的那么慢呢？哎，朕两眼望穿，他们是迟迟不到，真是可恨之极呀！我再问你，李自成究竟死了没有？陛下，把李自成的人马给打散了是真的，可是至今没找着李球的首级和尸体，现在还不知道他究竟是死是活。可恨，可恨之极！我已经三令五申，命洪承畴、孙传庭务必把李自成击毙，或者献俘于北京。怎么他们什么都办不到？他们枉吃国家的俸禄了。你旨，你旨，谁敢不听啊？王承恩把文房四宝准备好了，拿着笔听皇上的。皇上现在有病写不了字儿，他口述，王承恩记。结果旨意一出，把王承恩可吓坏了。头一个要把洪承畴、孙传庭立居所带，投入刑部大楼，是严刑审讯，严厉治罪，削夺他们的兵权，马上给我发出去。王承恩心说话，现在什么节骨眼儿？那都是带兵的大将领兵来秦王，好么样的给逮起来了，还要重重处置，这成何体统？想劝不敢劝，一看皇上眼珠子都红了，他说的话无法改变，就得如实的记述下来，马上发出去，发出去，不然朕这口气我出不来。老奴遵旨。王承恩拿着旨意往内阁走，内阁得用印，然后派人发出去。但是王承恩心头沉重啊，心说莫非大明朝真完了吗？这皇上的脾气太反常了，竟做这种没有道理的事情，谁劝也劝说不了啊。哎，一进内阁正好遇上杨嗣昌在这儿，杨嗣昌的位置就等于首相啊。王承恩把他叫到旁边，把这个事情一说，杨嗣昌闻听也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如何发得？这切不可行。首辅大人，我也知道不行，皇上非要这么办，可怎么办？带我进去见驾，只有你去劝说了。杨嗣昌告诉这道旨意先别往外发，我见着皇上请命之后再说。杨嗣昌以探病为名来到暖阁见崇祯。你说谁跟谁投缘呢？讲不了，这杨嗣昌就是个大奸臣，但是崇祯就瞅着他顺眼，要不说倒霉的人看反面呢，这个朝廷好不了，根源也就在于此。崇祯一挥手，杨嗣昌站起来。杨嗣昌会说拜年的话，竟溜须拍马了。陛下，我看您面带红润，龙体已经康复了。其实哪有红润，崇祯现在瘦得跟猴差不多少，面色姜黄，他硬说是红润，但是崇祯爱听啊，点了点头。今天我觉着恢复了不少。杨清，你见朕有事啊？陛下，一则给陛下问安，二则有件事情臣打算面奏主公。说吧，什么事儿？陛下，方才我遇上老公公王承恩，也见着您的口谕， 你要降旨把胡承畴、孙传庭绳之以法，是也不是？啊，正是，你来的正好，马上派人发出去，把两个人逮捕下狱，都气死我了。陛下，臣斗胆进言，此事行不得呀。哦，为什么？陛下请想，他们两个人就是没功也无过呀。近年来率领大兵东征西讨，跟刘贼李自成血战于西北，两个人也都累坏了。现在虽然说没把李自成找着，但是把李匪击溃乃是铁的事实，这就是值得庆幸的事儿。而且两个人马不停蹄率领五万五郎之师进京擒王，眼看就要到北京了。在这紧急关头，您降旨把两个人逮捕，势必引起大乱。要大乱，这事就不好办了，请主公收回成命才是。嗯，哎，你看这崇祯，别人的话听不进去，杨嗣昌的话他听得进去。哎，想了想也是这么个理儿。好吧，方才的旨意宣布作废，暂不发放。洪承畴嘛，还有情可原。最可恨的是孙传庭，朕三番五次小谕他一定活捉李贼，什么都没办到，他这巡抚他怎么当的？暂时留他在军中效力，待满达子退兵之后，我再拿他试问。主公，您这么做就对了，暂时还好利用他。就这么办吧。哎，这崇祯又想起一件事来，我且问你，这卢相生现在何处？这，臣不敢说，但说无妨。他现在干什么？卢相生率领重兵，在北京城外与清军作战，但是作战不利呀、啊，他不是说粮草不够用，就说军饷不够用，老是向臣提出种种难题，因此未有任何战果。可恶，可杀不可留。卢相生啊，卢相生啊，朕对他不薄啊，平台赐宴，赏给他上方天子殿，给他内壁躺银数万两，宝马一千匹，朕把希望寄托到他的身上。他为什么这么负朕的心？真是可杀而不可留。这会儿老太监王承恩也在旁边站着，王承恩心里痛明白，心说杨嗣昌这叫给卢相生上眼药，真情并非如此。现在那么多的兵马能抵抗清兵的就是卢相生，卢相生的部队从永定门一直到右安门，在这抵挡清兵。可以这么说，这些日子要没有卢相生浴血奋战，北京城早就被攻破了。可这杨嗣昌昧着良心不说实话，他跟卢相生有矛盾，所以故意跑这上眼药。他也知道崇祯听他的话，崇祯不明内情，因此恨的是咬牙切齿。卢相生身负朕意，这样吧，把他革职打问。看来这崇祯呢非得找个替罪羊，不收拾一个两个的他这心不甘。王承恩赶紧说话，皇上，我看不可。卢相生领着万八弟兄 在城外浴血奋战，据我所知大仗小仗也打过百仗之多呀，虽然没有什么进取，但是也没打过什么败仗。如果把卢相生逮捕问罪，军心必乱了，而且他的部下都跟随他多年了，主帅一旦被捕，很可能引起哗变。也有道理，不过不处置他，朕心实在不甘。传我的旨意，马上把他的尚书拿掉，降为四郎，上方天子剑收回，让他领本部人马马上赶奔保定去解围，一定保障保定的安全。如果保定要丢了，我拿他试问。遵旨。皇上集权主义者，他说话吐吐们就是个钉，他想怎么地就得怎么地，他这一说马上下边就得执行。本来卢相生有步骤有计划的，能把满洲兵打退，让皇上这一改变主意，整个计划破产了。没有办法，含着眼泪指挥手下的弟兄撤离北京，是南下保定府，解保定之围呀。到了现在卢相生才明白，哎，可惜我空怀报国的壮志，我没事拿岳飞做我的榜样，可是皇上不给我做主啊！可恨高启谦，可恨杨嗣昌这两个奸贼呀、啊！一定在背后说我的坏话，皇上才改变了主意。此番去解保定之围，我就这点人能行吗？能不能做得到？做不到也是个死，但是君命难违，没有办法，硬着头皮就得南下。走到半路上，都梁官向他禀报：大帅，我们的粮食已经所剩无几了，能支付几日？顶多能吃三天吧。那马上用银子去买粮，银子也快花没了，就即使现在手托着银子也无处去买粮，满达的把粮食是抢劫一空啊，老百姓连树皮都吃光了，恐怕这没有军粮，这事儿军心必乱。这个不是能支应三天吗？到时候再说吧。您说不吃饭这仗怎么打？卢相生本来手下有10000来人，这一路赶奔保定，有不少逃兵，等到了保定外围了，再检点人马，剩下不到6000人，跑了将近一半。过去有句话叫吃粮当兵，当兵干嘛？就为吃口饱饭。那吃不上饭谁跟着受罪？还得玩命。因此有心眼的都跑了，没跑的是崇敬卢相生卢的人，跟他有一定的感情，想跑吧觉得良心有愧，因此一直跟着他。卢相生没办法，下了一道命令，一日三餐变成两餐，最后两餐变成一餐，把干饭变成稀饭，每个士兵天天就喝这菜粥，还有一些糟糠什么的，灌个大肚伦敦，反能保住命就算可以了。结果到了巨鹿县，有个地名叫贾庄，这是安营扎寨。头一天刚安心营寨了，第二天早晨炮声隆隆，清兵的先锋部队就到了，领队的正是叱咤风云的豪哥。那豪哥领着两黄旗，所向披靡啊，率领将近30000人马要进攻保定。 到这儿把贾庄就给包围了。卢相生站到高坡处一看，冰山将海呀，现在是孤军被包围，里八层外八层，想飞也飞不出去了。哎，卢相生不但不着急，相反是心静如水呀。听着外边隆隆的炮声，他把眼睛闭上了。卢某死期将至了，哈哈，这一生就此结束吧。卢相生又一想，我就战死在前敌，我也不愿意下狱，被奸臣所害，迟早有一天把我绳之以法，投入大牢，死的是不清不白呀，我还不如战死呢，人生迟早也是个死，我怕者何来呀。打定主意之后，马上吩咐一声，来啊，擂鼓巨匠，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还有6000多人呢，带兵官不少，所以参将以上的70-80人到大营听点。卢相生稳坐在虎皮交椅上，往四外看了看，其中有2位总兵官，一个是胡大威胡总兵，一个是杨果柱杨总兵，两个人跟随自己多年了，生死弟兄一样。再看看那些熟悉的面孔，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卢相生站起来一抱拳，各位弟兄，大敌当前，我们被清兵包围了，敌众我寡，这是铁的事实，敌人超过我们多少倍，我们靠蔡州冲击，怎样抵御外汇？但是作为大明朝的子民，只有英雄没有投降的，我希望各位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宁死在战场之上，也不要做俘虏和怕死鬼，各位请上是寿某一拜。卢相生撩袍跪倒哭通，给大家磕了个头。这下众人可受不了了，大帅请起，大帅请起，我等愿随大帅是决一死战。
听众朋友，